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健康顾问。今天我们邀请在悉尼的澳华心理学会会长，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马信成先生呢，继续跟大家讲一讲青少年迷恋电脑手机或者说是在电脑上打游戏会给他们心理健康方面带来的影响。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上个星期的话题哈。那么一旦这些青少年他们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网成瘾，不管是打游戏还是去玩社交媒体还是去做别的事情，都是说在电脑前在手机前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休息和生活，这个时候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件事。您作为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家长，怎么样来慢慢的疏导引导孩子们，帮助他们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
主持人讲得非常好，也抓住重点了，就是怎么慢慢来引导，这几个字可圈可点。很多家长啊可能就急啊，甚至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恨铁不成钢啊，就跟孩子去骂去批评，通常效果都不会很好的。太过负面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小朋友十岁以下，有时候还能靠骂来控制，如果是青春期的时候本身就反叛期，对抗心理很强的时候，其实骂基本上不太管用。我们像主持人所讲的，更多时候是鼓励家长呢，首先看看跟小朋友亲子关系怎么样，如果本身亲子关系很疏离的，可能要改善一下。当然这个不是去怪责父母，我们知道在澳洲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我们华人可能我们要比很多人要多努力多付出，所以本来时间就不够用。这个时候父母，但是如果看到孩子这个情况，可能就要掂量一下到底要怎么平衡自己的时间，然后看看怎么样跟孩子的关系先提高。因为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讲的再有道理孩子也不愿意听，甚至会很反感。如果你关系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也不需要讲太多，他可能就看你的面子，他会多收敛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第一步。很多父母就是说我跟他关系很好啊，但是他总是老偷偷的打，这个怎么办？这个也是要针对孩子做一些的工作去开导他。最好的是让孩子看到，不是从父母的眼光，是从孩子的角度，帮助他看到打完游戏以后对他自己的伤害在哪里，让他意识到这个是对他自己有影响的。我不是纯粹为了屈服于父母的权威，就说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对我自己不好，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比较有自觉性去处理这问题去面对了。不然就变成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权力的角力，你为什么不让我打，其他人都能够打，这父母说为什么老劝你不听，所以这个就进展就会很慢。所以让孩子意识到问题是一个重点，孩子意识到问题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帮助孩子去看看他的重点，他最想追求的是什么，学业啊，体育啊，对，可能其他的技能啊，社交啊，然后有一个平衡，然后再控制一下这个时间。而且那个时间点呢，父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要有一个过程。小朋友很多父母很想跟孩子坐下来好好的今天晚上谈完，谈完以后呢明天你就马上改变了，通常没有这么快速。看电影看电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真实人生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小朋友可能嘴巴承诺你了，但是有时候这心灵不是马上就平复下来，可能还是会哎呀我偷偷在玩啊。这父母有时候得接受这个事情啊，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大部分时候这几个原则呢都可以使用，当然具体有我们说的因为炒股啊赌博啊或者情色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就要针对性的在这方面可能再做一点具体的工作了。
那另外呢，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呢都是因为生活的忙碌生活的艰辛，很少有时间呢去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多花一些时间，了解他们的兴趣，跟他们一起去玩耍。很多的时候呢看到孩子抱着一个电脑抱着一个手机在旁边一动不动，就觉得好像也蛮省事的，自己不用去操心不用分心，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但久而久之就等于是忽略了孩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孩子养成了上网成瘾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呢是不是家长们也应该多花些时间去跟孩子们在一起，如果孩子已经有了上网成瘾的问题，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常活动，慢慢的引导他们去做一些健康的活动，全家一起也会对帮助孩子戒瘾离开电脑离开手机会有一些帮助呢？
说的太对了，主持人，这个切中问题的核心，尤其是可能在中国人的群体里面的话，各方面研究几项亲子关系影响还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如果父母能够多花时间这陪伴孩子的话，这个应该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帮助的。
但是如果这种上网成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已经给孩子的休息、睡眠、学习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家长是不是应该毫不犹豫的带着孩子们去来看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寻求帮助？
我们当然希望家长能够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然后呢帮助孩子去求助，可以找专业的医疗工作人员，比如说先见见家庭医生，然后得到转介心理科，严重的时候甚至精神科。另外一个可以注意的是，因为如果是学童的话，有时候如果影响到学校的表现，家长可能需要考虑是不是要跟学校去沟通。学校一般呢，在澳洲它是有一些叫福利老师、系主任，或者说学校咨询师，这些咨询老师的岗位，其实都可以跟他们去交谈，希望得到学校的帮助。因为小朋友很多时候在学校在老师面前可能还是会能够听的，尤其在青春期单靠话语有时候可能已经不太够力，所以可能要争取社会或者说老师的帮助配合，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的家长呢也都是倾向于呢到网上去搜集各种各样的咨询意见哈，比如说看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也会到网上去搜索一些相关的建议或者所谓的专家的意见和看法了。那因为受到语言的限制，同时也因为网络上的信息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在澳大利亚有没有什么样的权威的机构，您认为是可靠的信息来源的这样的网站、网页，同时也可以提供中文的信息，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中文的信息可能少一点，但是澳洲开始有几个机构做这方面的科研，或者说在社会的推动的。在新州，我们这边有一个儿科医院叫 Rivendell， Rivendell 它里面的有几个儿科的精神病专家 Dr. Philip Tam 是澳洲国内首屈一指的上网成瘾，尤其给青少年治疗的一个专家。他呢有一个专业的工作人员的平台，然后会提供很多社交的社会公众的讲座，去给家长啊、社会大众去讲解这方面的情况。在维州就我所知呢，有一些的机构它其实可能针对教育工作者，就是说老师啊，给他们的平台去提供最前沿的科研证据还有结果，看看怎么样了解及早发现孩子在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很有创意的方式，通过某一些的比较正面的，比如说应用软件啊，去是更好的去成长或者控制他自己时间，变成是善用工具、科技工具，而不是滥用。
就是在时间管理上能够学会自觉的管理自己哈。那也特别的希望您所在的这个澳华心理学会能够有一天也能够推出一个为华人做心理健康方面咨询服务的平台，因为您的这个学会里边也是人才济济，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哈。
对，我们澳华心理学会也致力于从帮助业内的同行开始面向社会提供社会公益的讲座。暂时我们很多会员呢可能是在新州地区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公益讲座呢比较多。当然我们也慢慢多越来越多在维州的同行去参加我们，我们希望将来呢也能够在对维州的同胞们呢能够提供多一点讯息。然后我们也发展我们的在汨罗金谷的发展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希望能够给澳洲华人的同胞们多一点中文但是科学前沿的可观的心理健康的讯息，就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想去关注的话，要怎么样去搜索呢？
暂时可以先跟我们的查这个澳华心理学会去看看我们的网站啊，了解一下。对，打澳华心理学会。
好。
然后公众号呢，暂时还没推出，所以之后呢，当推出的时候呢，我们网站也是会有指引的。
好。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学家，同时也是澳华心理学会的会长马信成先生呢，今天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